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十六节，我读给大家听。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纯粹敬畏神的人，这以色列人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先，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基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我们好好低头在这里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们的恩典，我们能聚集在这里，我们觉得何等的喜乐，因为你爱是分量给我们，你曾经对我们说话，借着旧约来说话。我们经过一年以后，你再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知道你还有一些话要说，你还有没有说完的话，我们就请你继续的对着我们的心来说你有所要讲的话。但愿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让你的话能落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祷告，靠你的基督可爱的名。那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又是来到一段时间，我们一同来看旧约。那么大家都知道，去年呢，我们曾经有一个周末，我们来看旧约。我们本来有一个雄心，希望有很短的时间，我们能不能对旧约会翻得中来。但是呢，我们发现时间实在是有限，所以呢，我们马上只能说完摩西五经。所以这次呢，我们想还是继续下去。那么从摩西五经以后，当然从约书亚开始。那么大家都知道，从约书亚一直到以西结这一段圣经是历史书，然后接着下面就是五卷的智慧书或者诗歌，再接下去呢就是17卷的大写的先知书。所以呢，我们已经说过，旧约呢可以说是分作四大段，前面是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然后智慧书，最后呢是先知书。那么它和新约的27卷刚好是遥遥相对。四福音呢是对摩西五经，使徒行传呢是对历史书，保书信呢是对智慧书，那最后呢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对旧约的先知书。那么今天呢开始，我想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呢就回到旧约，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历史书。不过因为历史书很长，我不认为我们这一次，因为虽然有8次的时间，我们能把它收完，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再分一下。所以我们它这一次只能够从这个约书亚一直讲到历代之下啊。所以我们知道创出另一生，然后书是和当下往往代代拉拢小代代，那么一共是9卷。大家可以想象的，我们大概一共有8堂，所以平均大概一堂呢是讲1卷，因为总共是9卷。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大家要记得，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是跟去年一样是一种鸟瞰式的，所以就好像网一从一片丛林飞过去，你所看见的是一片的丛林，不是一棵一棵的树。我知道在座大家都去问很多的问题。那么我现在我也相信弟兄姊妹很想问一些问题，但是我很担心呢，我不容易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如果回答那些问题都是很细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看一棵一棵树的话， 那么我们一个周末就来就几个，那你要准备好，也许我们需要大家在一起，也许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真的很可以很细的去把它看过。所以呢，依照我们这个聚会的性质，所以大家记得我们是一个中览的性质，所以我们只能够把一片的丛林看得清楚。我想我们应该就很喜乐，就很满足了。所以代言主这一次呢，也是借着这短短的时间，让我们来看到底，来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外邦人来读以色列历史，如果圣经是神的话，它绝对不会仅局限于一些犹太的色彩、地方的色彩，或者呢某一个种族。我们知道福音乃是关乎万民，所以这本书既然放在我们的手里，和放在犹太人的手里是不一样。如果放在犹太人的手里，他们要说旧约是我们的书，这里面的种种是说到我们的土地，说到我们的人民，说到我们的列祖，这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说，旧约和新约都是神的话。但如果是神的话，当然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福音是关乎万民，神的话当然也是关乎万民。所以我们就要问说，难道我们就像读普通历史一样，有的是西洋史，有的是中国史，有的是以色列，有的是犹太教，那犹太史，那么是不是我们只是来读一个历史？那我相信既然圣经是神的话，那不可能只是局限于让我们知道一点关于犹太的历史或以色列历史。我们相信这个历史的背后一定有它很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们要来问这个教训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明白以色列历史，那么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圣经有的意思，在这些历史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么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历史，当然讲到起源一定要从创世纪，一定要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对以色列人所启示的，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他的源头，那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摩西五经。就好像当你读使徒行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你讲身体你不能不讲元首，基督乃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如果你要追溯到整个教会历史，那你一定要从哪里开始？当然很自然的是从四福音开始。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头一百年，就是教会历史的头一百年，刚好可以分作三段。前面33年就是道成肉身的日子，然后中间的33年就是使徒行传，那么最后的33年，就我们看到后来教会怎样的建立，怎样的荒凉。那么教会怎样的老化，充满了皱纹。所以实在说来，新约圣经里面所涵盖的教会的历史，是从源头，然后到了五旬节诞生，然后到成长，到长成。那么所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是到了最高峰，就像异人的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什么有日落的时候。因为那个模式是根据路加福音的模式，路加福音呢，你记得我们主借着玛利亚的身体，然后在地上实行神旨意的时候，你看那个生命的成长是从马槽一直到宝座，所以我们的主一直长到最后能长到神的面前，教会之后。所以使徒行传，你如果光注意使徒行传，那是讲的教会有辉煌史，那是很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使徒行传到了罗马。然后呢，如果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约翰的启示录，我们才会明白，那么当初保罗怎样对于七个教会写了一些书信，现在呢，神主也借着我保约翰也写了七封的书信。不过保罗那个时候教会是正常的事，到了约翰的时候就反常，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你就知道说教会的见证果然荒凉。教会的见证不需要等到2000年以后的今天才开始荒凉。第一个世纪，我们已经看见脸上的皱纹，玷污是世界来的，皱纹是从 成我们亚当的生命，你和世界走得近就一点点，今天你和自己走得近就结果了一定是皱纹。所以如果今天你看见教会里充满皱纹的，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要悔改，不小心是你投影在里面呢，还是我投影在里面？教会是主的，教会不是我。所以这是讲的新约，那旧约也是。那么旧约大家都知道，你要讲源头，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源头，实在说来，当然是从哪里讲起？是从创世纪开始讲起。所以你记不记得，斯蒂凡当他在那复习旧约历史的时候，那些在他面前那些人都是专家，都是学者，而且都是最高的法师。他在这些认识神话语人面前，他复习整个旧约的历史，那么很自然的，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来明白来读圣经，读旧约圣经，当然你讲的历史当然是从源头开始。然后呢，这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从约书亚开始，就是以色列经过了42年和40年的漂流，有的保密在旷野，然后40年以后，新的一代那终于呢进到了迦南。那么进到迦南，整个的经过，后来的种种，那么当然就是约书亚所告诉我们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照着我们从前提醒大家，这个解释圣经呢，需要有圣经，你必须用神的话来解释。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当我们读到这些从约书亚一直到历代之下，我们要知道那个圣经的解释在什么地方。我们说我们懂得读历史，所以我们就把这段圣经读过了。我们以为说读本国是这么读的，读台湾是这么读的，然后读西洋是这么读的。只要我头脑好，只要我分析能力强，只要我也会得好，我当然应该把读懂。但是今天犹太教里的拉比读得比我的头脑更好。犹太教拉比那实在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学者，但是一件事我们要说的，要承认的，虽然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故乡，一草一木他们都很熟悉，他们也可以说这的的确在历史上发生了这些事。你说他们懂吗？他们一面是懂得的，一面是不懂。他们懂得的是最皮毛的。但如果圣灵在这里不是把旧约当作教科书，如果圣灵乃是要把神的灵启示给我们的话，那么你能领会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什么？那个就是圣灵的解释。那么圣灵的解释你到哪里去找呢？圣灵的解释在新约里面去找。为什么？因为旧约乃是图片，旧约的乃是影子，到了新约实体就来，好像一个人还没有来以前，你先看他的照片。那么等到人来了以后，那么就不需要再看照片。我们的主耶稣在旧约还没有来，所以圣经用各种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看见他的照片。这个就是你读预言的时候，你会发现333个预言。如果你读预表的话，你还有很多的预表，数字、颜色、金属等等，都是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这个人。所以这个都是旧约里的预表。但是那个新约，那到了新约呢，那个实体就。那么今天呢，我们读这些历史有的好处，就是因为实体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根据实体呢来解释，根据实体呢来解释这些章节。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刚刚读了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一段历史，到底这段历史对我们有什么教训。那么很感谢神，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3章呢，有一段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段圣经我稍微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晓得，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篇的道，我们知道最早的是彼得，他在五旬节时候站起来讲这个道，然后3000人都觉得扎心，这些人曾经是说定他是不在，定他是在，愿留这人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结果呢， 你就要站起来为你说话，那些话果然真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使徒行传，你还要发现另外一篇道非常有名，那就是自己版。自己版寻道以前，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他当着这些官府官长还有这些最高法庭这些圣经学者的面前，那么他呢就对主说话。那么他起来说话的时候，是把先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因为对于司机犯来讲，就约那些先说的话，而且是已经说过的话，不光是听历史而已。如果光是历史的话，那就下面有学问人，他们当然能够。如果是神的话，当然需要神的启示。那么这是旧约呢，需要神的话自己来解释。那么结果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是不是约第七章，你觉得非常的惊讶。实际上可以说他不是圣灵学，他只是管饭食，他只是被圣灵充满，他只是有好名声，他只是神的智慧充满他而已。结果你会发现他能够当着这些圣经学者的面前，他一点都不自卑，他一点都不觉得软弱，没有。因为 他当他读旧约的时候，他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他站起来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么荣耀的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一直说到最后摩西，然后呢又说到这个，又说到这个大卫，最后说到所罗门，然后呢就结束了。那么不过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司提反，你会注意到一点很特别的，这个司提反对旧约的解释，你看和他的语重，就是他整篇信息整篇讲台或者整篇这个整篇这个讲章的语重很有关系。所以你看从亚伯拉罕，然后他就很快就说了约瑟，那么当然约瑟是很重要，因为约瑟被他之前卖了。那么这些人呢，当场的人，这些人把我们出卖的话，应该是什么？所以一个重点是约瑟，还有一个重点呢是摩西。那么你记得摩西，第一个四十年完了以后，他不是要看，他要帮助自己的人，结果反而被弟兄所弃绝，然后他只好逃亡。所以实际上告诉他说，这摩西就是他们所弃绝的，结果神让他做，神让他。不光做了首领，而且做了救赎。你看这句话就是彼得所说：“你们所定的死刑，我定在十字架上结束。神已经立他为人，立他为君王，为救赎。”同样同样的话，所以很自然，在那篇信息里面、那篇讲章里面，你会发现摩西是这样的一半的人。因为重点就是你们，你们说你们听从摩西的话。结果你却拒绝了摩西所接受、摩西所预表的，还有摩西只说将来说有一位先知像我，那就是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这句话非常带有能力，所以你难怪此话扎他们心，难怪他们要捂住耳朵。但是呢，保罗也是这样，他不要听，当初律德就是他不要听，捂住耳朵，结果都听见了，不光都听见了，而且把它记下来，不光能记下来，他还能把整个的讲章传递给路加，所以我们才有这么长的一篇讲章。但是这篇讲章里面讲的最后，从头到尾没有讲耶稣两个字，他就讲的义者，那义者怎样？你们不光是杀，你们不光是杀害了那些先知们，论到义者的先知们，然后而且你们也把义者杀了。所以从头到尾，摩西这个司提反讲什么？是讲旧约的历史。但是旧约的历史它有解释，你看见这，如果我们要问说谁是预表学的始祖，那我们如果仔细认真的来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哪是司提反。因为司提反从头到尾他的耶稣这个两个字都没有提，所以这整本旧约的历史，他用译者，那个译者就是旧约里面一直所预言的将来要来的问题，很清楚。所以呢，那篇信息非常非常有，所带来的震撼最影响最大的就是保罗。保罗自己是个圣经学者，保罗自己懂得旧约，还清楚他认识神的话，结果那次对他震撼，他永远不会忘记。然后呢，保罗就司提反就宣教，但是司提反没有讲完，没怎么讲完。 吃力反对就最多只是讲到这个所罗门拿的酒坛，而且那一段稍微轻描淡写带了一下，在这个提下酒坛。那么等到保罗得救，保罗没有想到他得救，他的得救是带出来，就是因为他可能亲眼看见斯提凡寻到的这个人是天使，而且他亲耳听见斯提凡说他看见天开，他看见了神的荣耀。那这个对保罗来讲，那个震撼力太大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用那个刺来刺他，刺他的良心。结果他就踢了个刺，最后还神告诉他说：“你用脚踢刺出来。”好，虽然这样，结果他真讲，他怎么办呢？那只好把良心的声音压上去，所以他就开始逼迫。因为只有逼迫神的儿女，他可以听不见他良心声。因为他逼迫神的儿女，他不只看见一个事情吧，两个事情吧，到处都是。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跟随主耶稣就完全的看出。但是最后你看见他自己在大马色的地方也被我们这个主捉拿了，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d。 自从那次得救以后，保罗永远做了爱人。然后现在呢，到安提阿，安提阿呢现在圣灵大发传出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先是到了塞浦路斯岛的居住岛，然后呢从小亚细亚登陆的是一个地方叫别加，别加是一个罗马城，但是呢他心中的原因就是要到那一带可以说世界最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话要说。当他到了比西里亚安提亚，从别加到比西里亚安提亚大概就等于从以色列南端一直到北边，但是那个路不是平坦的道路，那一条路是有江河的危险，而且越爬越高，越爬越高，最高可以到3000米去。但是保罗他要到哪里去？甚至于年轻的马可都溜了，他们这两个还是忠心的往前。为什么？因为保罗有话要说。如果保罗这次要说话，他要选择一个地方来说。在他所到过的世界里面，他要站在一个最高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西西里安提阿，可能又再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保罗就在那里就发表一篇的信息。换一句话说，他所讲的第一篇的道，在那么多道里面，保罗写了13多书信，他的道很丰富。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知道他第一篇被圣灵记录下来的道，所以在比西里安提阿他就开始讲道，那么就开一开始就是读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你读的时候发现很稀奇，他的讲法和斯蒂凡讲法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是把斯蒂凡没有接触的他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为斯蒂凡那个寻道者的血，结果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教会的一种。斯蒂凡寻道了，但是保罗带着。斯蒂凡那条话那个道没有讲完，谁接下去？是保罗接下去。所以你读13章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所讲的种种，其实就是接着什么？就是接着。那么斯蒂凡的连耶稣这两个字都没有讲，但是现在呢，他很清楚的就把耶稣这个点出来。所以，如果大家把斯蒂凡的道跟保罗的道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很清楚圣灵对整本的旧约是怎么解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旧约的目的。今天很可惜啊，许多人不相信预表学，许多人觉得预表学会不会太松了呢？我们一定要很严格。好了，那结果呢？最后的结果，你就回到了历史去，你回到自己的历史。所以难怪今天许多人觉得旧约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但是不，你看见说，斯蒂凡是最开始，斯蒂凡是鼻祖，可以说整个预表学的鼻祖。那接下去的谁？接下来保罗，很清楚。我们今天可以觉得我们读圣经可能会有问题，但是保罗读圣经就有问题。 保罗是完完全全受严谨的学术的训练，他的加法论是严谨的教。现在我们看保罗怎么说，所以你去看这个书信，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他怎么说真理，他怎么引旧约，然后使徒行传也是这样。那么尤其使徒行传十三封这里所讲的是旧约的历史啊，所以这一段和解释我们历史书还有关系。所以呢，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我们一定要用新约的话来解释旧约，我们才能够保险，我们才能知道说我们没有讲错，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对错。那这样的话呢，旧约对我们才能够产生一定的帮助，才能够把我们带到让我们更明白神。那么大家读这一段，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如果大家愿意，还可以回到182页，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你看呢，在因为斯蒂凡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然后摩西讲了很长，他这里就是他点名在读了。所以如果大家你看哈，你看这个第17节，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那就是我们的列祖。那列祖的故事呢，就是摩西五经的故事。然后呢，这个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那么大家生命记大家一书记知道以色列人怎样漂流在旷野，到了生命记已经到了门口，到了迦南的门口了，到了这个约旦，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摩亚平原，到了施洗约，然后他们很快的就要进迦南。那么接下来的就约书亚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过约旦，怎么进到迦南。所以我们如果你跟着这段圣经的话，19节，击灭了迦南第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是在这句第七，击灭了迦南第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去看这个约书亚前面一半是讲到怎么灭这7族人，讲的分开，但后面讲到他们怎么承受我们的产业，怎么分那块地的业。所以很简单，你看这段话很自然的把这个耶稣啊大概也是我们提到些告诉我们大纲乃是怎么样的。然后20节，此后呢给我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士师。然后21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这就是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很清楚。那么士师记我们知道啊，这个士师记有一个附录，这个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路德的根本是在士师记后面，所以应该是归纳为士师记。所以可以说，在士师记最黑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路德记好像是一个明亮的，这个黑夜中的灿烂的明星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指着士师的时候，然后接着下面呢就是王就是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那么撒母耳上下的故事就是扫罗跟大卫的故事，很清楚的。那么好，下面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22节。他们选立了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基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看他这一句话就把撒母耳上下很清楚的等于做了一个总结。然后23节，这很重要，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所以你看呢，从这里立刻就引到我们，但是这里特别讲到从这人的后裔，但是这人的后裔是谁呢？是大卫的。所以马太福音的家谱是讲的王的家谱，事实上呢是大卫的家谱。所以讲到大卫的后裔的时候，你看这段是你接下去的就是马太，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哈，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子孙耶稣基督的家，然后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我们就可以跳到第六节，耶稣生大卫，然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等等，一直到了第十一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姐等等等等，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然后第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注意中间的十四代，这个中间的十四代呢，你会发现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一直生，一共有几个王的，一共有十四个王。那这十四个王呢，通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三个十四代大家记得一下，最中间的十四代呢，特别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名字都是王。那不过只有大卫上面讲的是他是大卫王天子，所以可见这个家族呢是大卫的家族。那么主耶稣呢，竟然是在大卫的谱系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所站的位置是怎样的，他的确确是从最这人的后裔中，你看见我们主立了一位救主，那么他的名字呢就是耶稣。所以现在大家会明白说，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家，我想很多人读这本圣经一节一下就跳到十八节，很少人仔细去读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其实呢，你已经把整部的旧约历史记住了。如果你真的懂的话，你等于把整部旧约历史把它复习。但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我们看这个，在这里有，这里只讲大卫的王座，所以这里没有讲到北国。但是后来国分裂，所以事实上在神的经文里面，从头开始，他所注意的是什么？是大卫人的大卫的王座，谁坐在大卫的王座？那么好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哪些是在大卫，所以等到你读这个新旧约历史的时候，你知道重点在什么，你要抓住它重点在哪。所以呢，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才晓得，等到你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然后你再读。